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15题，关于基督降生为人的各种预表。那么关于基督第一次降生为人的事迹呢，旧约圣经中不但有着大量的预言，而且呢还有着众多的各式各样的人事物的预表。预表实质上也是预言的一种特殊的形式，由于这方面的内容极多，这里呢只能做些简要的介绍。一，历代以来献祭礼节和圣所从事的预表。一，我们最熟悉的也是以前提到过的预表是献祭礼节的预表。献祭制度实际上呢是早自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时就已经开始建立了，创世纪3:21。当时因为始祖犯罪而被杀的祭牲，预表为我们的罪而舍身流血的基督，祭牲的皮子做衣服呢给他们穿，预表基督的功劳和义行披在信而悔改的罪人的身上，使他们能因信称义，就是蒙恩赦罪，罗马书4:5-8，和因信诚义，就是靠主成圣，罗马书6:16-19、22。二，接着经上记载了亚当的两个儿子该隐和亚伯献祭的事。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创世纪4:3-5。为什么亚伯的祭物蒙悦纳，而该隐的奉献却不蒙悦纳呢？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因。一，亚伯是按照上帝的指示谦卑地献上了羊群中投生的为赎罪祭，而该隐却是自说自话，自以为意，不肯献上赎罪的祭牲，而却献土产为供物。此处羊群中投生的预表基督为玛利亚的投生子，如经上所记，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耶稣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路加福音2:22-23。羊群中投生的更是预表基督要成为人类的长兄，因此也成了上帝的长子，如经上所记，上帝是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这里的长子就是指基督说的，希伯来书1:6，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希伯来书1:11。二，亚伯献作赎罪祭的羊被杀流血，在祭坛上焚烧献给上帝，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舍身流血，忍受了无限的惨痛，付出了无限的生命代价，从而为我们完成了赎罪的大功。亚伯又将羊的脂油献上，在焚烧中发出浓郁的香气，预表基督不仅以自己的宝血为我们赎罪，而也以自己公义的馨香为我们带到，使我们蒙悦纳。而该隐的供物中却既没有基督赎罪的血，又没有基督公义的脂油。三，亚伯在宰羊之前先存着信而悔改的心按守在羊的头上，承认自己的罪欠，由羊来担当自己的罪，然后亲手将此羊杀死，借此预表并信靠将来基督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众人的罪，为我们流血舍命，付清赎罪的代价。因此在亚伯所献的祭物中含有信心和悔改，因此得蒙赦罪称义，马可福音1:14-15，使徒行传2:38，罗马书4:5-8。该隐呢却自以为义，既不肯信靠主的救恩，也不肯认罪悔改，还妄图靠着自己所献上的土产供物来换取上帝的赐福，因此不蒙上帝悦纳。 正如经上对此所做的评论，亚伯因着信献祭于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上帝指他礼物做的见证。希伯来书11:4。三，以后亚当的十世孙挪亚和他的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实际上为洪水灭世后现代全人类的始祖，也都保持了献祭的制度。如经上所记，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样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活物了。创世纪18:20-21。这里挪亚和他全家所献的祭，既为感谢上帝的拯救洪恩，也为预表人类救主基督将来为人类所做的赎罪牺牲和所发出的公义馨香，使我们一切信而悔改的罪人蒙赦罪得永生。四，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也是随处筑坛献祭敬拜上帝，那在摩利亚山上帝亲自预备做以撒替身的公羊，更明显是预表上帝的独生子基督的。当时上帝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和顺服的心，吩咐他将自己所爱的独生子以撒献为燔祭，这事本身就是预表天父上帝献出自己的独生爱子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成为我们赎罪的燔祭。及至亚伯拉罕真要献上以撒时，上帝又立即拦阻他，并亲自预备了一只公羊代替以撒献上。由此明显可见，上帝亲自预备的这一只奇妙的公羊，必是预表上帝的独生子基督的。创世纪22:5。以色列人出埃及和进迦南后的早期，在士师时代，大约公元前1400-1100间，士师参孙的父亲马挪亚有一次献燔祭的经历也特别值得一提。当时耶和华的使者向马挪亚和他妻子显现，应许这素不生育的妻子将生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参孙。马挪亚要预备一只羊羔款待使者，使者叫他献给上帝做燔祭。当他在磐石上献燔祭之时，使者行奇妙的事，马挪亚和他的妻观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是诗记13:15-23。在此预表性的行动中表明，现为燔祭的山羊羔实际上就是代表着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也就是上帝的独生子基督。因这位使者曾对马挪亚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字，我名是奇妙的，这正是预言中主耶稣的名字。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9:6。而且马挪亚事后也认识到这一位使者就是上帝，是诗记13:21-22。这一位被称为耶和华的使者的上帝，过去也曾和其他两位天使一同向亚伯拉罕显现，创世纪18:6。献祭制度就是这样从亚当夏娃起一代一代传流下来，献祭的礼节也越来越充实，特别自摩西引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上帝的指示下，圣所的建成、祭司的设立、献祭的礼仪和圣所的从祀，以至于犹太人的七个宗教节期的一切礼仪，也都达到了最完美的程度。以后到大卫王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代，又在规模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终于成了上帝借着基督救赎人类工作的一整套最奇妙、最完美的预表。 实际上大祭司和他的职务，以至于他的服饰、圣所和其中的一切物件、圣所从事和一切献祭礼节、洁净条例和崇拜仪式，以又七个宗教节期，可以说每一个细节都是预表基督和他的救恩的。这一切留待以后专题研究圣所要道的时候再详为介绍。二，各样事物的预表。除了圣所的从事和献祭的礼仪外，还有其他各样事物的预表。这方面的预表呢，也是很多的。以下仅举几个例子。一，通天的梯子。雅各骗取长子祝福后，为躲避以扫报仇，逃往哈兰，在荒野的路上，心中充满忧愁和罪责，唯恐上帝丢弃他。慈爱的上帝在夜里赐给他一个异梦，安慰勉励他。他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上帝，也是以撒的上帝，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创世纪28章12到14节。这应许现在仍在不断的实现中，全世界属灵的以色列人基督徒仍在不断的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的万族都已因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基督得福。雅各梦中通天的梯子是预表基督的，正如有一次主耶稣对门徒所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上帝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约翰福音1章51节。自从人类犯罪堕落后，罪恶已使人类和上帝远离，天地之间断绝了交通。然而由于上帝无限的慈怜，赐下自己的独生子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于是借着这通天的梯子基督，罪人又得与上帝交往，上帝的使者也参加了基督救赎世人的圣功，而在这通天的梯子上上去下来，正如经上所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希伯来书1章14节。在主降生前时代或降生后时代都是这样，特别在主降生为人时，更明显有天使向牧羊人传报喜讯，并有一大队天兵和那天使赞美上帝，路加福音1章8到14节。以后在主复活升天时，也都明显有天使向门徒显现，使门徒初步看到天开了，基督被天使接到天上去，使徒行传1章9到11节。将来在基督复临时，基督还要带着千千万万的天使一同降临，将我们历代以来一切得救的上帝子民一同接到上帝宝座那里去，马太福音24章30到31节。主耶稣即将离世前也曾对门徒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约翰福音14章6节。是的，在今生我们必须借着基督才能亲近天父，正如主耶稣祷告中所说的，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约翰福音17章21到23节。主耶稣也应许我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约翰福音16章23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名得荣耀。 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约翰福音14:13-14，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约翰福音15:16。使徒保罗也教导我们说，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哥林多后书5:18-19，又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7:25，而且将来主耶稣还要很快再来接我们到天父那里去，正如主亲口应许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约翰福音14:1-3。二，天降的玛拿。摩西引领以色列人出离埃及为奴之地，进入旷野的行程后，上帝每天从天上降下玛拿养活他们达40年之久，直到他们进入迦南的美地为止。出埃及记16。这天降的玛拿就是预表基督的。主耶稣自己在世的时候曾经对犹太人说过，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上帝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只不断地靠主恩助，信靠默想效法遵从主耶稣基督的言行榜样和他所说的一切教训，不但指四福音中所记载的，而也指着全部圣经中所教导的，因为全部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借以不断地靠主成圣。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只不断地信靠求用主的宝血洗净自己的罪，借以不断地因信称义。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祖宗吃过玛拿还是死了。约翰福音6:32-35，48-51，53-58。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厄后，在旷野的40年旅程中，怎样天天吃玛拿维持生命，直到进入迦南的美地为止，照样属灵以色列人就是基督徒，在主拯救下脱离罪恶的奴厄后，在前往属天迦南就是天国的人生旷野就世界的旅程中，也必须天天接受基督为生命的粮，也就是天天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住在主里面。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属灵的生命不断的健康成长，长大成人，以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直到迎见主的圣面。三，被击打的磐石和从其中涌流出来的活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旅程中来到米利巴时，因为找不到水泉，在没有信心的人看来，会众都必渴死。 然而摩西在上帝指示下，因信用手中的杖击打河裂的磐石，就有活水从磐石中涌流出来。出埃及记17:1-7。此处的磐石预表基督，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但对不信的人来说，他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彼得前书2:4-8。活水也是预表基督和基督的救恩。正如主耶稣所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又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约翰福音7:37-38、4:14。磐石必须被击打，才能有活水涌流出来。预表基督也必须在十字架上为担当我们的罪而被击打致死，才能有救恩的泉源为罪人涌流出来。磐石只能被击打一次，预表基督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上帝的右边坐下了。希伯来书7:27-9:28-10:12。摩西大约在38年之后，第二次带领以色列人来到米利巴，又因无水，百姓争闹。上帝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民数记20:8。注意，这一次上帝并没有像上一次一样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出埃及记17:6，而只是叫他吩咐磐石发出水来。但摩西由于百姓屡次的不幸悖逆和争闹，失去了耐性，没有信靠尊荣上帝的圣名，竟然怒气冲冲的再次击打磐石，而且一连击打了2下，结果犯了错误，破坏了预表的意义。当时摩西对会众说，你们这些悖逆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2下。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自会众进我所赐给你们的地区。民数记20:10-12。四，在旷野举铜蛇，当时以色列人犯罪，被火蛇所咬，死了许多人，另有许多人生命也在垂危之中。由于摩西的代求，上帝指示了救治之方，命摩西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民数记20:8-9。此处铜蛇预表基督，蛇虽然是撒旦恶人和罪恶的象征，但上帝的儿子基督既然担当了我们世人的罪，也就变成了罪犯。以赛亚书53:12，成了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罗马书8:3。因此以铜蛇来预表基督是极有意义的。铜蛇挂在杆子上被举起来，预表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3:14，12:32-33。因为犯罪被火蛇所咬，即将毙命的百姓呢，因着信靠，一望这铜蛇就必得活。预表世上因犯罪被撒旦咬伤，即将灭亡的重罪人，只要肯凭着信心仰望被挂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忏悔认罪，祈求他的赦免和拯救，就必得救。约翰一书1:9，正如基督在世时对尼哥底母所说的，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约翰福音3:14-15。五，设立逃城。 上帝指示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去。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民数记35:9-12，此处逃城也是预表基督的。基督是我们一切罪人的逃城，我们只要因信逃入其中，认罪悔改，祈求他的赦免和拯救，就必得拯救，享安息。还有误杀人的要一直住在逃城中，只等到受甚高的大祭司死了，才可以回到所得为业之地。民数记35:25-28，预表信徒也要一直住在基督里面。约翰福音15:4-8，也预表基督的死才能使我们得赦免，并且回到永生的父家。以弗所书1:7-14。六，以色列人的七个宗教节期，利未记23:4-44，预表了基督一系列救赎人类的大功。逾越节的羊羔预表了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所成就的赎罪大功。哥林多前书5:7，以色列人遵守逾越节的礼仪预表了信徒信靠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认罪悔改，脱离埃及的罪恶的奴恶，开始行走今世的旷野路程，前往属天的迦南美地，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和柔美的天国。无酵节中以色列人要吃无酵饼7日，要除去一切象征罪恶的酵。哥林多前书5:7-8，无酵饼预表基督圣洁无罪的人生，吃无酵饼7日预表信徒一生都要吃主的肉，默想遵行主的言行榜样，主的教训，以靠主成圣，喝主的血，随时不断的信而悔改，求主赦罪，因信称义，一生都要追求过圣洁无罪的生活。约翰福音6:53-58。摇捆节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第一捆出熟的庄稼在上帝面前摇一摇，预表出熟的果子基督的复活。哥林多前书15:20-23。五旬节又称收割节，预表了使徒时代五旬节开始的圣灵早已的大配将，属灵庄稼的大收割，也预表了2000年来的一切属灵庄稼的或大或小的收割，以及末后时代圣灵晚雨的大配将所带来的空前的属灵庄稼的大收割，甚至也可延伸预表基督复临时要差遣天使将上帝历代以来的一切得救的选民都招聚到一起，一同带回天父家中。正如基督亲口所宣告的，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马太福音24:30-31。使徒保罗也指出，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召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提撒罗尼迦前书4:16-18。吹角节预表复临运动时代所开始传扬的第一位天使警告，以及随后相继传扬的第二、第三位天使警告，要人们为查案审判。但以理书7:9-14，25-27，8:14，启示录22:11-12，为基督复临时被提升天做好准备。启示录14:6-13，14-20，或也可延伸预表基督复临时最后一次号筒大吹响，那时所有得救的上帝子民都要神奇变化或奇妙复活而被提升天荣归天家。正如门启示的保罗所指出的， 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哥林多前书15章50到52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提撒罗尼迦前书4章16到17节。赎罪节也是地上洁净圣所的大日，预表基督复临前的查案审判的工作，直到基督复临时为止。但以理书8章14节、启示录14章6到7节、22章11到12节。查案审判一结束，洁净圣所工作一完成，大祭司基督要准备复临，并也要差遣使者将归于阿撒谢勒的羊所代表的撒旦捆绑流放到无底坑所指的空虚荒凉的地球上来回流荡，等候最后的执行审判和灭亡。利未记16章9到10节、20到22节、启示录20章1到3节。祝盆节预表上帝全体得救子民将来和在天上和三位一体上帝一同欢度千禧年，并且直到永永远远。关于七个节期属灵预表意义的详细讲解，可以参看路光讲道集4第39到42题，以及圣道专题研究最后预言的信息部分中的有关专题。三、各种人物的预表，以下也仅举几例。一、麦基洗德，约在公元前2000多年的时候，曾为亚伯拉罕祝福又领受亚伯拉罕十分之一的麦基洗德，意思就是仁义王，既是撒冷王，意思就是平安王，又是至高上帝的祭司，就是预表基督的，创世纪14章18到20节。因为基督也是未来新耶路撒冷京都的王，既是仁义王，又是平安王，而且还是至高上帝的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希伯来书7章17节。正如使徒保罗对此提到，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上帝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上帝的儿子相似，希伯来书7章1到3节。二、亚伯拉罕献以撒，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试验上，亚伯拉罕预表天父，以撒预表上帝的独生爱子基督，创世纪22章1到2节。这事件有七个要点。一、亚伯拉罕忍痛舍弃自己的独生子，创世纪22章1到2节。如经上所记，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喜欢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算为你的后裔，希伯来书11章17到18节。预表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为他们舍命，做他们的赎罪祭。二、以撒不但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而且是他所爱的儿子，预表基督也是上帝所爱的儿子，正如上帝曾为他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3章17节。三、亚伯拉罕带着以撒前往摩利亚山上要献为燔祭，共有3日的旅程，创世纪22章4节。在这3日痛苦的旅程中，以撒在父亲心中等于已死，这是预表上帝的儿子基督也将死去3日，第3日复活。四、 亚伯拉罕以为上帝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希伯来书11:19，预表上帝果真让基督死而复活，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五，以撒虽为父亲的独生爱子，却甘愿顺服被献为祭，预表上帝的独生爱子基督甘愿顺服天父的旨意，为罪人舍命，做我们的赎罪祭，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腓立比书2:8。六，结果在摩利亚山上有上帝亲自预备的一只公羊代替了以撒，献为燔祭。此赎罪的公羊实际上就是未来基督的预表。七，献祭的地点摩利亚山，创世纪22:2，后来被拣选为建造圣殿的所在。如经上所记，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历代志下3:1，历代志上21:15、18节、26-28。后来从这殿中不断献上牛羊为燔祭、赎罪祭等等，预表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三，约瑟就是以撒的孙子，雅各的儿子约瑟，被称为与弟兄均别之人，为父亲所宠爱的儿子。后来被父亲差遣寻找十个同父异母哥哥的时候，被兄长所卖，先苦后荣，最后受到全家的跪拜，应验了上帝在他童年的时候赐给他的异梦。他也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指伸向外邦。创世纪49:22、26节、37节、39-48，在这一切事上也都是基督的预表。四，摩西，大约公元前1500年，他更显明是基督的预表。上帝曾对摩西说，我必在他们，指以色列人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生命记18:18-19，这一位像摩西的先知就是指基督说的。约翰福音5:46，使徒行传3:22。关于摩西对基督的预表呢，可分三方面来叙述。第一，摩西的品德方面预表基督。一，摩西的谦和预表基督。经上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民数记12:3。照样基督也如此，正如主自己所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1:29。二，摩西的忠心预表基督。当米利暗和亚伦毁谤摩西的时候，上帝当着他们的面宣告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民数记12:6-8。因此摩西的忠心也是特别预表基督的。如经上所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上帝的全家敬忠一样。希伯来书3:1-2。三，摩西的爱心预表基督。比如呢，有一次以色列民制造跪拜金牛犊，严重干犯上帝的诫命，遭受上帝的愤怒警告。当时上帝对摩西说， 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啊，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立刻哀求上帝赦免他们，甚至宁愿自己从生命册上被除名而永远灭亡。摩西恳求上帝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出埃及记32章9到10节32节。摩西这种舍己代求之爱是特别预表基督的，基督也是这样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如经上所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罗马书6章8节。又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约翰一书3章16节。第二，摩西的职分方面呢，预表基督。一，摩西做先知预表基督。如上帝对摩西说，我必给你们，就以色列人，兴起一位先知像你，这像摩西的一位先知就是指着基督说的，约翰福音5章46节，使徒行传3章22节。因为基督也像摩西一样，直接从上帝领受指示，做上帝忠心的代言人，教导百姓。正如主有一次对犹太人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上帝，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约翰福音7章16到17节。另一次主又说，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约翰福音12章49到50节。主也曾对门徒进一步的解释此事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约翰福音4章10到11节。二，摩西做中保为以色列民代求，预表基督。摩西为以色列民的代求有两大特点。一是怀有舍命代求的心灵，就如以上所述。二是具有恒切代求的精神。曾经有两次进食祷告40昼夜为以色列民代求。一次就是上述拜金牛犊以后为他们进食代求了40昼夜。另有一次呢，是在加底斯巴尼亚打发12个探子窥探迦南地后，以色列民不信，背逆上帝，甚至公然背叛摩西亚伦，要打死约书亚和迦勒返回埃及，以致上帝大发烈怒，再一次表示呢要毁灭他们，并且兴起摩西的后裔成为更强大的国。于是摩西再一次为以色列民苦苦哀求，甚至又进食祷告了40昼夜，民数记14章1到35节。关于这两次进食祷告40昼夜的事呢，正如摩西自己所叙说的，我一看见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上帝，铸成了金牛犊，快快地偏离了耶和华所吩咐你们的道，因你们所犯的一切罪，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就像从前俯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我因耶和华向你们大发烈怒要灭绝你们，就甚害怕。但那次耶和华又应允了我，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那时我又为亚伦祈祷，你们在塔贝拉、玛撒、基伯罗哈塔瓦又惹耶和华发怒，耶和华打发你们离开加底斯巴尼亚说，你们上去得我所赐给你们的地。那时你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上帝的命令，不信服他，不听从他的话。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 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样俯伏四十昼夜，我祈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申命记九章16-26节，照样我们新约的宗保和大祭司基督呢，更是用舍命救赎我们的大爱，昼夜不断的在上帝面前为我们恳求。经上说，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7章25节。第三，摩西一生的经历与使命方面预表基督。一，摩西诞生的时候，埃及法老正要杀绝国内以色列人所生的一切男孩，摩西却因上帝神奇的保护，被法老的女儿收进王宫而得救。照样基督降生为人时，希律王也要灭绝伯利恒周围一切男婴，只有圣婴基督蒙上帝引导逃到埃及，脱离希律灭命的手。二，摩西长大了，怎样甘心离开埃及王宫，来到旷野与选民同受苦难？照样，基督也曾离开天庭的荣耀，来到世上和选民同受苦难。三，摩西在救助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前，曾在旷野牧羊40年。照样，基督在正式开始传道救人工作前，也曾从事木匠劳动30年。四，摩西怎样引领以色列人出离埃及为奴之地，经过旷野的行程前往迦南美地？照样，基督到世上来呢，也是为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脱离罪恶的奴役，并且引领我们经过这世界的人生旷野，为要进入属天的迦南美地，就是天国。五，摩西最后曾因百姓的罪而在旷野死去，虽然他曾在米利巴因两次击打磐石出水而违反了上帝的指示，但上帝之所以不让他进入迦南，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为了百姓的缘故。因为百姓时常无理埋怨上帝，说上帝因他们的父兄悖逆不信，犯罪作恶，而使他们在近40年中先后死在旷野，刑罚过分严厉。因此上帝就真的过分严厉管教自己忠心的仆人摩西，不让他进入迦南，而借此堵住他们埋怨的口舌。正如摩西自己对以色列人所说，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能大力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且上比斯加山顶去，向东向西南北举目观看，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申命记3章23-28节。在另一篇劝勉中，摩西又对他们说，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起誓，必不容我过约旦河，也不容我进入那美地，我只得死在这地，不能过约旦河，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上帝与你们所立的约。申命记4章21-23节。于是不久，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亚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申命记34章5节。照样，基督也曾为我们所犯的罪恶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在这世界的旷野中。六，摩西虽然死在旷野，未能活着进入地上的迦南， 但蒙上帝的恩宠，死后很快神奇地复活了，并立即进入了天上更美的迦南。后来当主耶稣登山变相时，死而复活的摩西也曾和活着被提升天的以利亚一同向主耶稣显现。马太福音17章1到8节，犹大书9节。照样，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后，也因着上帝的大能，第三日从坟墓里复活，以后又被提升天，为我们坐在上帝宝座右边。因此，摩西的一生事迹特别预表了基督第一次降生为人的经历和使命。五，约书亚，名字的意义为救主，和耶稣的名字同义，前者为希伯来文，后者为希腊文。约书亚曾接替和继续摩西的任务，引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约书亚记在此任务上特别预表了基督复临时的使命，那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将要拯救一切属灵的以色列人，历代以来上帝的真子民和基督徒。约翰福音1章47节，马太福音8章10到12节，罗马书2章28、29节，9章6到7节，加拉太书3章7节，26到29节，以弗所书2章11到14节，19到22节。进入属天的迦南美地天国。六，先知以利亚，公元前875到850年做先知，和以利沙，公元前850到800年。前者呢，预表基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马拉基书4章5到6节，路加福音1章13到17节，马太福音11章7到15节。后者是预表基督，以利亚曾为以利沙的更大工作呢预备道路，马太福音3章11到12节，感动以利亚的灵曾加倍的感动以利沙，列王记下2章9到12节。照样，基督所受的灵感更远超过施洗约翰，因为上帝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约翰福音3章34节，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以利沙靠着上帝的能力实行了许多惊人的事迹，更类似于后来基督在世上所实行的工作。所以呢，仅举几例，比如以利沙曾分开水，走过约旦河，列王记下2章14节，类似基督行走在加利利海浪之上，马太福音14章25到32节。以利沙曾经使有害的水变为有利于生命健康和植物生长的水，列王记下2章19到22节，使有毒食物变为无毒食物，列王记下4章38到41节。照样，基督也曾在迦南的婚宴上使水变为酒、葡萄汁，约翰福音2章1到11节。以利沙曾使穷寡妇的一瓶油不断增多，倒满了一切可以盛油的器皿，列王记下4章1到7节。又曾在饥荒时吩咐仆人将20个大麦饼等等分给众人吃，结果呢，饼神奇的增多，100个人吃饱以后还有余剩，列王记下4章42到44节。照样，主也曾先后实行5饼2鱼以及7饼数鱼，使数千人吃饱的神迹，马太福音14章13到21节，15章32到38节。伊丽莎还曾使叙利亚国的乃曼的大麻风洁净了，列王记下5章1到19节。使书念妇人之子死里复活，列王记下2章17到37节。照样，主在世的时候也曾屡次实行这样的神迹，比如有一次曾同时治好了10个大麻风，路加福音17章11到19节。又曾使正在出殡途中的拿因城的寡妇的独生子复活，路加福音7章11到17节。使管会堂的雅鲁的独生女儿复活，路加福音8章41到56节。并使死了4天之久已埋在坟墓中的拉撒路复活，约翰福音11章17到44节。尤其使人感到惊奇的， 伊丽莎死后，她的尸骨竟然有使人促之复活的功效。如经上所记，伊丽莎死了，人将她埋葬。到了新年，有一群摩亚人犯境，有人赠葬死人，忽然看见一群人就把死人抛在伊丽莎的坟墓里，一碰着伊丽莎的骸骨，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列王记下13:20-21，这一件神迹是上帝特意用来预表基督救恩的，正如伊丽莎的尸骨有使人复活的功效，照样基督借着他的舍身流血也为将亡人类带来了复活和永生的救恩。死人必须碰到伊丽莎的尸骨才得以复活，照样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将亡罪人也必须信而悔改，依靠主的宝血，接受主的救恩，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才能获得永生。七，以色列王大卫和所罗门都预表基督为受膏的君王，但预表的内容和重点有所不同。大卫约公元前1013-973在位为王，曾做过牧羊人，当他以后受膏为以色列国王后，仍然不失为牧人的身份。不过那时他牧养的不是一般的羊群，而却是上帝的羊群以色列民。他不但做王统治以色列国，而也同时做牧人，做先知，牧养教导上帝的选民。因此经上不但称大卫为君王，也称他为牧人，为先知，是特别预表基督的。以西结书34:23-24，37:24-25，使徒行传2:30。大卫不但在职分上是预表基督的，而且在先苦后荣的经历上也是预表基督的。大卫早在曾特别遭受到扫罗王的苦毒的记恨、迫害和搜捕，生命经常危在旦夕，以后做王时也不断和强敌征战。然而大卫却充分表现了依靠上帝、爱仇敌的精神，这一切经历是特别预表基督第一次降生为人时为我们受苦遭难的经历的。撒母耳记下22:1-29，因此大卫王在圣灵感动下所写的许多明显关于基督受难的奇妙预言中，也常结合一些他自己受苦的经历，而以自己受苦难的经历来预表基督将要遭受的更大苦难，比如诗篇22篇、40篇、69篇等等。大卫后来做了以色列国王后，战胜了周围列国，使国家空前强盛，威荣达到顶点，这一切经历就是特别预表基督复临，建立荣耀天国的大事的。撒母耳记下22:30-51，启示录19:20，20:4-6，甚至大卫为罪深切哀痛的经历，也是在一定意义上预表基督的。诗篇40篇12-13，大卫从年少时起就已经有了美好的灵性，受膏为王以后也仍然如此，灵性品德不断长进，身为上帝喜悦。但可惜后来中年一度犯罪，真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并遭到上帝严厉惩罚，幸亏大卫后来深切悔改。诗篇51篇而且畏罪极其哀痛忧伤，诗篇6篇、32篇、38篇，因此也在一定意义上被圣灵用来预表基督为担当我们世人的罪恶的而心灵无限哀痛忧伤的情形。主耶稣自幼一向和父上帝亲密同在，深蒙父的喜爱，但最后在克西马尼园的痛苦挣扎之夜，在十字架上竟为担当我们世人的罪恶而被天父完全离弃，甚至在主当时眼中看来，这种离弃有可能是永远的。于是上帝的爱子心灵悲痛欲绝的惨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诗篇22篇第1节。所罗门 到公元前大约973到933年作王，名字的原意是平安的意思，为和平时期的君王，当时国泰民安。历代志上22章8到9节特别预表基督是和平的君，是赐平安者的细罗，万民都必归顺。以赛亚书9章6到7节创世纪49章10节这一切荣美景象最后将于基督复临圣民被提升天之后实现。所罗门王在位的时候建造圣殿的事呢，也是特别预表基督的。历代志上22章8到10节主耶稣在第一次接近犹太人的圣殿时曾对他们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约翰福音2章19到22节，主耶稣说这话，不但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而也是指属灵意义上的上帝的圣殿说的。当犹太人将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时，他们不但拆毁了他的身体，而也在属灵意义上拆毁了他们自己的圣殿。因为上帝羔羊主耶稣基督已经真正为我们的罪被杀，献为赎罪祭了。从此犹太人圣殿中一切预表基督的献祭的礼节就都作废了，不需要再举行了。正如我们看到，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之时，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马太福音27章51节，上帝借此神迹宣告，犹太人的圣殿已经被拆毁了，其中一切献祭的礼节也都作废了。然而当主耶稣在第三日清晨从死里神奇复活得荣之时，他便以新约大祭司的身份为我们在天上上帝宝座前建立起一座真正的圣殿，或称真圣所。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的，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执的，不是人所执的，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上帝面前。希伯来书8章1到2节9章11节24节当不久基督荣耀复临，接取一切得救的圣民一同深入天庭以后，基督还要进一步建立上帝的殿，成为空前荣耀的殿。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上帝全能者和羔羊围成的殿。启示录21章22节那时我们一切得救的上帝子民也都要在上帝和基督的宝座前做祭司。正如蒙爱的使徒约翰在异象中所得的启示，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原文做国王，做他父上帝的祭司。启示录1章5到6节当基督复临时，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启示录20章6节他们也和144000人一样，要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护庇他们。启示录7章15节此外，基督建造圣殿的工作在象征比喻性的意义上，有时也是指建造信徒心灵中的圣殿和教会的圣殿。正如经上所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格林多前书6章19、20节另一处又说，岂不知你们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 上帝必要毁坏那人，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格林多前书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关于教会是上帝属灵的圣殿，使徒保罗在致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中说得更加清楚。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上帝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就是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使徒彼得也曾清楚地教导我们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九节。这一座巨大而无形的历代教会圣徒所组成的属灵的圣殿，将于基督复临，全体上帝子民得赎时最后完成。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到三十一节。实质上，那时整座圣城新耶路撒冷都要成为上帝和羔羊的圣殿。正如使徒约翰所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上帝全能者和羔羊围成的殿，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节，二十二章三到五节。那时我们每一个得赎的上帝子民也都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正如主耶稣亲口应许的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也正如使徒约翰所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一书三章一到三节。